啊，是在罗马书的第三章的第31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漠视下，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说断乎不是，更是坚固什么律法。那今天教会中最可怕的啊，最流行的异端邪说，就是认为自己信了福音了，就不再遵守上帝的什么律法，结果变成一个无法无天的宗教狂的。今天我有这感动啊，明天我有那感动啊，昨天晚上我梦见耶稣了啊，后天晚上我又看见谁在天堂上呢，谁在地狱中呢，国之将亡，必出妖孽，妖言什么惑众。说说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甚至是作为传道人，甚至是作为人，我们要高举的，我们要遵行的，我们要传讲的上帝本身，耶稣基督本身，然后就是上帝显明的什么旨意啊！不要对那些稀奇古怪的、怪力乱神的、对别人没有任何造就的，哪怕是你真实的生命经历，也不要大肆渲染，抬高什么自己。我们要高举的是上帝本身，高举的是耶稣基督本身，高举的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本身。那我有什么可高举和夸口的呢？如果你想高举自己，如果你想夸口自己，那就高举夸口自己的软弱、败坏、失败和不配。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节经文中，使徒保罗讲到说，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什么律法。所以我们看到如何福音成全律法，如何律法又带领人来到基督面前接受什么福音。这段是我们教会所传讲的，也是圣经所启示的，也是历代这样大公教会所传递的，更是清教徒神学本身的精华的精华，就是律法使人知罪，然后是训蒙的师父通过福音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使我们因信什么成义。但是基督也继续使用律法，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 使我们因着爱来甘心乐意的遵行神的律法和什么诫命，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所以我们看到福音和律法同样作为上帝的圣言，同样在耶稣基督里，同样在圣徒身上，是何等完美和谐成全的一幅优美的图画。然后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上帝的律法与爱者。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讲到信德、望德，还有什么爱德。那罗马书这16章第一章到第三章如何集中在因信什么称义这个信德，如何从第5章中开始强调，那我们既然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就当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什么特别讲的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而是盼望不至于羞愧。所以我们看到从罗马书的第5章、第6章、第7章、第8章，甚至一直到了第11章，最后都讲到我们在上帝里面，在基督里面的什么盼望。然后我们从12章开始教导我们如何当作活祭献上自己若是侍奉上帝，那是理所什么当然的这就是基督徒当顺服上帝显明的旨意。上帝在其显明的旨意，也就是在其律法中向我们显明的旨意的精髓，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其实也是相仿，就是要爱人什么如己，这就是爱德当归向的对象是上帝本身，应当爱上帝，也应当爱灵什么如己爱德当顺服的标准，也就是上帝赐下的显明的旨意，也就是他的什么诫命律令。 好，我们祷告啊，求主向我们施恩，使我们不仅领受福音，也要领受律法，使我们不仅在基督里因信称义，也要因信行义。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再次分享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知道罗马书是一卷何等辉煌的书卷。在这卷书中，你将先知和使徒，尤其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十架舍命所教训、所彰显、所成全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一字一话，点点滴滴，完完全全的显明给我们。但是我们仍然是愚顽的，我们仍然是迟钝的，我们的罪仍然常常在我们心中蠢蠢欲动，压抑真理，使得我们在读圣经、明白圣经，甚至讲解圣经的时候，往往也是不是按照圣经本身的显明的上帝的旨意，而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就像逛百货商店一样，我们是各随其好。主啊，求你怜悯，求你赦免我们这样的愚顽、这样的轻慢、这样的无知，让我们在你里边得到丰富，在你里边得到宽广，在你里边有真正的顺服，也在你里边不仅是得救，更是要得胜得荣耀。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要多多的为牧师祷告啊！讲解完罗马书不容易啊，我们给大家讲个梗概啊，讲个罗马书大体的框架，怎么用这个信、望、爱这三大圣德来贯穿整个罗马书所启示的话语的规模。我们怎么用信德、爱、望德和爱德来贯穿基督徒？我们有了信心，还要有什么盼望？有了盼望，又要在行动上付诸什么行动？啊，爱心一定要付诸行动，爱心是来自盼望，盼望是生自于信心。如果你没有任何信心了，啊，你对盼望也没有信心了。那你对爱也没有什么信心了啊！你对一切都丧失了什么信心了？你就心灰意赖，哀莫大于什么心死的。但是如果我们对上帝有真正的信心，哪怕我们面对滔天巨浪，哪怕我们面对船要倾覆，哪怕我们面对世上的教会中的个人的罪恶，我们知道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我们要上高山仰慕，我们的盼望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什么而来。大有信心的人也必然大有什么盼望，大有盼望的人也必然大有什么爱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付出的代价，我们现在所受的痛苦，和上帝在基督里将来赐给我们的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相比，就不足什么介意。所以我愿通过罗马书的分享，使我们明白上帝纯正话语的什么规模啊，用信德，用望德啊，用爱德。教会历史上上帝使用的众仆奥古斯丁本身，当他在总结圣经、总结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他就用这三大纲目来贯彻信德。有信德，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所信的道理是什么。这就是以使徒信经为代表的，我信，我信，我信，这整个的信仰的什么对象。当讲到望德的时候，你的盼望到底是什么？我的盼望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什么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啊。所以说奥古斯丁就用这个主导文、门徒导文、国度导文来概括了基督教内心的盼望和什么。然后我们爱上帝爱人，到底怎么爱上帝，怎么爱人如己，应当是至少要遵守、要明白、要见证上帝刻在石板上，更是刻在我们什么心板上的十条什么诫命，我称之为约法什么十章。你就看到信德、望德、 爱德，不管是从圣经中启示中，还是从奥古斯丁本身的见证中，如何概括整个圣经的启示，如何贯穿整个基督徒的什么生命。而且今天我们之所以用信德代替信心的翻译，而用望德代替盼望的翻译，用爱德代替爱心的翻译，我们更多的强调心灵的美德本身。现在是一个不讲究规则、不讲究美德的时代，讲究的只是道德的表演、政治的表演、武力的表演、宗教的表演 make a show。 也就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所指责的假冒为善，甚至自欺什么欺人。所以说我们的善行、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仰，善行是重要的，祷告是重要的，信德教义是重要的，教会的规矩是重要的，秩序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中没有信德，如果我们的心中没有望德，如果我们的心中没有爱德，都算不了什么，都没有根基，都是表演，都是什么自欺。而且这信德、这望德、这爱德，不是我们修身养性，也不是别人的教育的宣传的灌输，甚至也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攻克什么极限。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上讲的，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而圣灵将信的恩典浇灌在我们的生命中，圣灵将盼望浇灌在我们的生命中，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所以这信、这望、这爱不再是一个觉知，也不再是一个考量，不再是从外在的环境硬塞进去的，也不再是你自己勉勉什么强强，而是完全是由圣灵浇灌在我们什么心中，这就成为我们心灵中的不可抹除的、不可抵挡的上帝借着圣灵所动的工作，上帝所赐给我们心中的圣灵所结的什么果子的。这个果子不是我们自己结的，也不是别人给你什么结的，也不是买一些假花摆一摆的，而是真正圣灵将生命之道的种子播撒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心中有信德、有望德、有什么爱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律法与爱德的时候啊，其实我们面对啊很大的挑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当初马丁路德在德国带领宗教改革的时候，或者说今天宗教改革已经是500年，我们相信上帝借着路德、借着他的仆人做了很多伟大的发现和成就啊，甚至相信西方真正的宪政、民主、法治、工业的文明，甚至信息的革命，这些都是在新教国家开始的，德国、英国、美国，你喜欢也好也不喜欢也好，不是在西班牙，不是在葡萄牙，不是在南美，是在这些宗教改革，尤其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教训所影响的地方开花什么结果。所以我们要找荣耀颂赞归给谁啊？上帝。但是人本身，在人本身的传承中也有他的瑕疵和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反思为什么一战、二战在德国发生，我们看到路德在1543年撰文反对犹太人，他说应当放火烧他们的会堂，焚烧之后不管留下什么都当埋在垃圾之中，免得有人能够看到一块石头或穿刺。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二战时期德国鬼子或者德国的路德宗的基督徒心安理得、平平静静、很有效率、毫无声息、欺骗、隐瞒全世界，在几年的时间内就活活的烧死、剥皮、做肥料，把600万犹太人硬硬的整死在什么集中营里。 这个集权和暴政它有什么可怕之处呢？你想做寻道士也做不成。为什么呢？你想做寻道士最起码第一个条件，一，你得受到公正审判，受到公正审判的时候你可以为道什么辩护，而且你受到公正审判哪怕是付出死刑的时候，这个死刑应当是公开什么执行，但是公开执行死刑的时候别人才知道，哦，他为他的信仰为他的真道成了什么殉道士。但是如果那些极端的卑鄙的无耻的人，专横暴政的人，晚上就把你掏出来，然后就叫你失踪了，扒你的皮，抽你的骨头，没收你的财物，你想做殉道士能做成吗？所以说其实做殉道士也是在有基本的法治概念的国家中你才能做什么殉道士啊，做殉道士既有神的普遍恩典，也有神的特别什么恩典。今天在那些既藐视上帝的特殊恩典，也藐视上帝普遍恩典的集权国家，你想做个殉道士你都做不得的。所以我们在美国能够学习神的真道，我们能够自由的敬拜，自由的传讲，这是上帝赐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和特权啊！今天全世界阿拉伯国家的人能够享受这个特权吗？中国大陆的14亿人能享受这个特权吗？既然我们相比全世界20亿甚至30亿不能够享受这种自由敬拜特权的人，我们在世界上是极少数人的。所以我们要珍惜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什么特权。但是我们看到路德当时对犹太人有他的问题，因为路德是非常失望的。为什么呢？他说犹太人不信上帝，是因为当时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蒙昧了真理，遮蔽了真理，扭曲了真理，颠覆了真理。所以既然靠着上帝的恩典，我把一心诚意的基本要道发明出来，那么犹太人就应当大团的大群的归信。结果发现犹太人也没有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归信，所以他就极其的什么失望，极其的绝望，甚至什么愤怒，甚至做出了类似的什么言论。所以说我们要崇拜上帝，我们要尊重上帝使用的仆人，但是我们对于上帝使用的所有的仆人，我们都要晓得他们是蒙恩的什么罪人，他们在某个方面，他们在某个时代为上帝所重用，我们就把荣耀归给上帝，但是他们自身的缺陷、自身的问题，甚至自身的荒谬和错谬之处，我们仍然应当保持我们良心的自由和什么判断。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然后我们看到路德不仅是有反犹主义的倾向，你看到他在1915年开始有意识的发出宗教改革，但是1520年罗马教会说要烧了路德的书籍。但是路德怎么办呢？路德就烧毁了一整套教会法，开弄喽。当时欧洲为什么有法治？是因为欧洲有教会法，这个教会法就使得习惯法，使得国王制定的法律都不得不三思而后立的。如果习惯法不合乎上帝的律法，如果国家制定的律法不合乎上帝的律法，根本没有效力什么可言的。所以当教会通过教会来传讲神的律法的时候，个人、家庭、社会、国家所有的规矩都应当 in God we trust， 都应当 one nation under God。 我们说信靠的不是律法者，我们说信靠的是上帝。我们这个国家不是在人之下，不是在国王之下，不是在政党之下，不是在武器之下，不是在人的理论之下，甚至不是在人的律法之下，是在上帝的律法什么之下。但是我们看到路德就开始焚烧教会法，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再往下看，导致的结果我们看到因为哈佛大学伯尔曼教授评论说，路德这样公开的焚烧教会法，既有宗教性的含义，也有政治性的含义，最后导致的是什么呢？就反叛的是罗马天主教所主张的有形有法的教会观。所以就看到今天很多华人教会，所谓独立的教会，既没有规章，也没有法度，最后说，你们讲什么？你们以什么为标准啊？我们以什么圣经为标准？ 当然说的是堂皇观点，但是至于解释圣经的时候，那就直接的，我其实是以我解释的圣经什么好为准。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信经为什么讲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什么教会，我信圣徒什么相通，那末世圣经的圣灵也必然在教会初期啊，必然在中世纪，必然在宗教改革，必然在近现代，必然在今天，不光是光照你一个人的，那是光照整个大公教会和圣徒什么相通的。所以哪怕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断不可以个人的私意作为解释圣经的角度根据和什么标准的。所以我们看到，那既然路德废除了教会法，那国家就没有法律可以，那所以最后导致的就是无法无天，然后欧洲就进行了一个宗教战争的什么时代，大概包括德国、法国，大概欧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死于当时的宗教什么战争的。所以李鸿章在考察西欧的就说，哎呀，欧洲很可怕，因为有宗教战争死那么多人，而中国更可怕，因为没有宗教战争，大家都是争权夺利啊，凡是不听从我的、不拥护我的，都要什么杀掉的啊。在这个方面啊，信主的人有信主的问题。所以当耶稣基督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犹太人的教会也要悔改。那不信主的人有更重的、更深的什么问题？但是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悔改要从神的家什么开始？如果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还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我们怎么能够向不信主的人传讲一个悔改的什么福音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有一个神学家和法学家，他就说路德这样焚烧教会法，实际上与他的工作相悖。本来是路德靠着主的恩典要重建教会、重建国家、重建家园，但是却把德国带入宗教战争，却把德国带入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却使得基督教、却使得基督教新教在全世界成了一个笑话。今天你还容易向犹太人传福音吗？在屠杀掉600万犹太人之后，那今天如果我们基督教和鸦片连起来，和这个船舰、炮舰和这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你还可以向非洲、向拉丁美洲、向亚洲传福音，容易不容易？这些都是难之什么又难之，这些方面我们要反省、要悔改。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啊，路斯德基说，路德这样焚烧教会法，实际上与他的工作相悖，他把道德和生活交给了国家。我们应当深刻的思考，今天道德的标准是什么？今天生活的标准是什么？不是由教会说了算的，教会已经丧失了言语权。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在美国啊，不管是这样的法律还是那样的法律，这种社会福利了，或者甚至同性恋的法律了，通过是教会通过的吗？当然你严格的讲也是教会通过的，因为在欧洲、在美国的基督教还是主流的群体、主流的什么声音的。但是我们教会里边也有大概美国至少华人、全世界至少成千上万的人也是赞同同性恋法度的。虽然说堡垒总是从内部什么攻破的，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本来教会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但是在道德的问题上，甚至在婚姻的定义上，我们教会已经丧失了定义权，教会已经丧失了什么话语权。所以大部分教会中，只要我信主、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什么道德了、什么生活了、什么国家了、什么法律了，我们一概一俗来表示，然后是不闻什么不闻。那我们怎么能够发挥你们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塔上灯的功用呢？所以说弟兄姊妹，唯愿罗马书翻转我们的生命啊，使我们确确实实晓得上帝，晓得上帝的律法，也晓得上帝的福音，晓得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怎么能够信福音，怎么能够听从神的诫命。我们再讲解两点，往下看。 不道不讲到爱德啊，基督徒应当唯独活在爱中啊，应当分别什么为圣。不管我们教会有多少成员，或多或少，不管我们的建制或严密或松散啊，不管我们敬拜的感觉如何，保罗在罗马，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特别讲，如果没有爱，哪怕我们说天使的话语，哪怕我们为人舍命，哪怕我们有愚公移山的信心，这对我们自身都没有益处。因为凡事不是出于爱心的一切，凡不是出于爱上帝爱人所得的一切，在上帝面前都没有任何永恒的什么价值。因为你不过是政治的表演，宗教的表演，道德的表演，你欺骗人还可以，欺骗自己还可以，但是上帝是欺哄什么不得的。上帝最终审查的是我们的什么心到底如何。说说弟兄姊妹，人人都知道上帝，知道律法和审判的存在，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三十二节就说，他们虽知道上帝，他们知道有上帝，也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时的，所以他们知道有律法，他们也知道有审判，但是人败坏在哪个地方呢？是明知什么故犯的。所以保罗说，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什么去行，最终就是中国人讲的法不责众。因为我们都偷，你抓谁呀？因为我们都贪污，你抓谁呀？就像在中国大陆，你贪污，你能抓人抓贪官吗？你把贪官都抓起来，谁工作？哇，你这个全部啊，你很难很难的。所以魔鬼的诡计就是让我们都一同犯罪，让我们都享受罪中之乐，让我们都一同在罪中什么灭亡，谁也别说谁。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点，上帝的律法最主要的功用是教育。今天很少人有人知道这一点。今天你知道的最多不过是两点，一个是律法使人知罪，第二律法是定罪的。但是你却不晓得，就像威斯敏斯特小教的问答，我们读的第38问，你从何处我们顺服上帝的，如何顺服上帝，我们那是顺服上帝显明的什么旨意。所以我们看到在罗马书二章十八节说，我们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上帝的旨意，也能够分别什么是非。如果你不知道公义的标准，你又怎么能够判断你的言语行为到底公义什么如何？中国人最起码的常识告诉我们，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的。第三个，没有任何人可以通过自己行律法成义。然后这在经文讲，所以凡有血气的，有身体的，活着的，所有的人，没有一个因行律法，我立功立德立言，我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成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众条。然后底下讲的，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什么知罪。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审查罗马书伟大的阐释者，当然路德有很多闪光的地方，有很多上帝光照他的地方，对教会和历史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归荣耀给上帝。但是我们也要审查路德，也要审查教会，更要审查我们自身存在的什么问题。所以福音是上帝的圣言，律法也是上帝的什么圣言。我们既要律法，也要什么福音，因为上帝的圣言字字句句都是什么炼净的。其实说起来，律法是根本，福音是一致啊。就像啊，昨天师母忙了几个小时，我说你在干什么呢？啊，他说牧师，看你喜欢这件西服，给你缝一缝啊，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件西服啊，这件西服是我在加尔文神学院上学的时候从那个衣服库里拿来的。啊，拿来的时候已经破破烂烂了，肯定人家穿了20年不错了。现在我差不多又穿了20年，还是很好。啊，洗一洗，但是里边有很多碎片，啊，缝一缝可以继续用。所以司不真就讲了，这个旧恩啊就像袍子，然后撕裂了，啊，然后人在律法上，人在公义上撕裂了，活不下去了，没有脸面了。福音就像针线，是大家缝补。愈合成全，但是福音的针线绝对不会把律法什么废掉啊！师母的针线帮我缝这件西服的时候，绝对不是给我扔到垃圾桶里。如果他把这个西服扔到垃圾桶里，说不定我要把什么也扔到垃圾桶里去了。 但是无论如何，上帝既赐给我们律法，也赐给我们什么福音。我们既要尽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但是我们更要在基督里要有信心，要有盼望，更要有什么爱心。